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3日圣周六，望复活瞻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周四，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圣油弥撒。他在弥撒讲道中强调，宣讲福音永远与拥抱十字架联系在一起。教宗在贝丘书记的住所举行了主的晚餐弥撒。教宗今年圣周五主持的拜苦路礼仪中的默想，由意大利孩童和童军撰写。4月1日圣周四，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圣油弥撒。在弥撒讲道中，教宗强调，宣讲福音的喜乐总是与受迫害的十字苦架联系在一起。因罗马目前仍处在新冠疫情高峰期，参加当天礼仪的信友很少，在场参礼者大部分是司铎，参礼的司铎们在教宗面前隆重地重发了司铎圣愿。教宗在讲道中解释，
Quanto la persecuzione e la croce sono legate all'annuncio del Vangelo. L'ammirazione suscitata dalle parole di grazia che uscivano dalla bocca di Gesù.
福音向我们展示了受迫害、十字架与福音的宣讲联系在一起的幅度。在默想耶稣通过苦难和死亡的时刻，教宗说，喜乐宣报的时刻、受迫害的时刻与十字架的时刻联系在一起。天主圣言温柔之光在心地善良人的心中明亮地闪烁着，但也引起了不友善的人的困惑和拒绝。我们在福音中一再看到这一点。教宗给出了一些福音中的例子，教宗谈到撒在地里的好种子结出丰硕的果实，但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嫉妒。教宗说，慈悲父亲温柔的爱把浪子拉回到了父的怀抱，但也招致大儿子的不满和愤怒。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宣报与受迫害和十字架奇妙地联系在一起。接着教宗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奇妙的联系。教宗解释第一个方面说，我们惊奇地看到耶稣在公开传福音之时就已存在，甚至在他出生以前。所有这些让我们认识到十字架的奥秘从一开始就已存在，十字架不是偶然出现的。教宗解释，当耶稣的时候来到时，他完全拥抱了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内没有模棱两可的空间，没有商量的余地。教宗在谈第二个方面时说，十字架的某个层面是我们人类状况、我们的限度和脆弱不能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十字架上 也确实发生了与我们人类的软弱无关的事情，而是毒蛇咬了一口。毒蛇看到被钉十字架的主毫无自卫，便攻击他，企图毒害他，破坏他的工程。恶魔的毒害即是那持续坚持拯救你自己的呼喊。教宗强调，正是在这种企图带来死亡的残忍而疼痛的咬伤中，我们最终看到了天主的胜利。教宗接着说，感谢耶稣的修河宝血，它是蕴含基督光荣力量的十字架，它战胜了邪恶，并使我们摆脱邪恶力量的控制。教宗强调，在十字架面前，我们基督徒不在退缩者之列。教宗说，在宣报福音时，我们拥抱十字架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两点：因福音而受的苦难不是我们的，而是在我们内的基督在受苦，以及我们不是在宣讲自己，而是在宣讲耶稣。教宗在结束讲道之际谈到他曾经历的一件事，那是在他生命消沉的时刻，他祈求天主赐给他恩宠，好能摆脱困难和复杂迷茫的境况。那时他在听告解时，请一位办告解的老修女为他祈祷说，修女，作为你的补赎，为我祈祷吧，因为我需要一个特别的恩宠。老修女回答道，上主一定会给你恩宠，但请不要搞错了，他必会按照他自己圣善的方式赐予你。最后教宗表示，那个修女说的话对他有很大的帮助，说道，天主一定会赐给我们所祈求的，但他是以他圣善的方式赐予我们，这方式包含着十字架，这十字架不是为受虐，而是为了爱，爱到底。据普世博爱运动的消息来源说，教宗方济各4月1日下午来到贝丘枢机私人住宅的小堂，在那里举行了主的晚餐弥撒。枢机的随员证实了这个消息，除了枢机和协助他的修女们参礼外，几位普世博爱运动的成员也在场。这是教宗的一项私人活动，未有官方的确认。昨天4月2日圣周五，教宗主持了公拜苦路活动，和去年一样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有20名来自意大利弗里尼奥和罗马的儿童和青少年陪同教宗进行礼仪。苦路的默想内容由罗马的乌干达殉道圣人堂区儿童道理班和弗里尼奥的童军撰写，14处苦路的图画则由罗马两所家庭之家的孩童所绘。这些儿童和青少年中的4名在礼仪中诵念默想内容。由于目前新冠疫情实行全面封锁措施，圣伯多禄广场是空荡荡的，除了这些孩童和青少年外，还有其他40个孩子也亲自参加拜苦路活动，他们代表罗马乌干达殉道圣人堂区的初领圣体和监镇道理班的500名青少年，弗里尼奥145名童军，罗马两所家庭之家的38名孩童。乌干达殉道圣人堂本堂神父德埃里科 向本新闻网表示，孩子们撰写的有关耶稣与圣母相遇的默想让他深受感动。有人写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看到他母亲在哭时是多么的痛苦，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与父母的关系非常密切。德埃里克神父指出，对这些孩子来说，撰写苦路默想内容和参加拜苦路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宣讲基督意味着让人看到相信和跟随他，这不仅真实和正确，也是美好的事。福音的核心在于天主在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身上显示出的救恩之爱的美善。在教宗方济各这句话的启迪下，梵蒂冈博物馆与梵蒂冈新闻网合作，推出教宗收藏的系列杰作，并伴有教宗们的讲话。卡拉瓦乔的画作取下耶稣的遗体，从完成之初就被承认是一项杰作。他以明暗对比的手法衬托出基督死亡的悲哀，表明他的身体是建设教会的基石。这是供放在祭台上方的一幅油画，大约在1600年至1604年间完成，如今收藏在梵蒂冈博物馆的美术馆内。一声呐喊划破了圣周五的寂静，这是向苍天张开双臂的克罗帕的玛利亚在呼喊。画面中还有痛哭欲绝的玛利亚马达累纳，面容悲哀的耶稣年迈的母亲和若望宗徒，他轻柔地托住敬爱的老师那已没有生命且苍白的躯体，在旁帮助他的是尼和德摩，他的目光注视着观看这幅画作的人。取下耶稣的遗体这幅画好似从暗处浮现的高浮雕，捕捉住死亡似乎得胜的时刻，同时也充满着恩宠之光。这幅作品是卡拉瓦乔于1602年至1604年间为在罗马的新堂而作。画面的明暗反差与牧师的异教都同样以夸张的手法映衬出情感上的感染力。那是弃而不用的石头，是放过被涂上油且软弱无能的躯体的石头，却也是未来教会的基石。基督奥体呈现出圣体圣事的价值，这正是卡拉瓦乔通过这幅油画所表达的中心思想。这幅油画完成后立即被视为杰作，启发了后代的许多艺术家。耶稣亲身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被子民的长老们所弃绝，而后得到天主的举扬，作为一个新殿宇、一个新子民的基石。这个子民将以正义的果实赞颂上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请听众朋友注意，4月4日主日是基督复活节，教宗方济各将于4月3日圣周六晚间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复活节前夕守夜礼。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将实况广播，请听众们在4月4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25分开始收听，有中文同步解说，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50公尺7225千赫，41.50公尺7225千赫。听众们也可以通过国际网络收看礼仪庆典直播，我们的网址是3w.vaticannews.va 正斜线 ZH。届时，你也可以透过 YouTube 频道观看实况直播。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现行的教会礼仪中，逾越节三日庆典实际包括了从圣周四主的晚餐弥撒一直到复活主日晚课经为止的这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中举行的礼仪有主的晚餐弥撒、纪念救主苦难、复活前夕守夜礼以及复活主日弥撒四项。按照1970年改革修订的罗马弥撒经书，圣周四的弥撒在傍晚举行，主要是为纪念主的最后晚餐。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建立了感恩祭，并为我们立了出于爱心的服务榜样。在一般情形下，全体信友团体都应该参加这台弥撒。教会所以如此规定，目的是为了强调基督祭献的唯一性和增进信友们的团结意识，因为圣体原是合一的圣事。主的晚餐弥撒的敬堂咏取自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指出复活节三日庆典的总主题，那就是我们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自夸，靠着他，我们才能得到救援、生命和复活。借着他，我们获得了解救和自由，表达了逾越奥迹的全部意义。痛苦与荣耀、死亡与新生，密切相关，不可分离。因此，在受难之中，已经呈现得救的希望和复活的喜乐。这台在圣周四晚举行的弥撒揭开了三日庆典的序幕，领我们进入耶稣的苦难，并于两天后再与他一起进入新生，分享他复活的喜乐。主的晚餐弥撒中的两篇读经和福音分别取自出谷记第12章1-8节以及第11-14节。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第11章23-26节以及圣若望福音第13章1-15节。读经一叙述犹太人在上主拯救他们逃离埃及、脱离奴隶生涯的前夕，按上主吩咐在逾越节晚餐中吃羔羊的史实。圣周五圣道礼仪中的诵读福音是圣若望宗徒所记载的我主耶稣基督受难史。在诵读之前，我们要先记忆在这以前同一个作者的有关记录。在第12章里，逾越节将来到，耶稣向门徒们透露他将受难的消息，并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来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但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果实来。稍后耶稣心神烦乱，自问是否要求天父救他脱离这个时辰，但是他自己这样回答了，但正是为此我才到了这时辰，父啊，光荣你的名吧。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我已光荣了，我再要光荣。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为大家继续介绍15世纪的法国弗莱芒作曲家皮耶·德拉鲁的受赞颂的凄苦童真圣母弥撒曲。我们一起聆听 受赞颂的七苦童真圣母弥撒曲中的信经 Credo。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乐文化。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